这个已经讲好了，八种心境。然后接下来就是问，清净善知识，种差别云何？就是这个清净善知识，相应的种种差别，怎么样讲呢？既曰，此因果，因果即水与法。内外与粗细，胜劣远近，是谓种差别。那么我们先依这个诵，必要的解释，然后再依这个文义，详细的来予以介绍。这个清净善知识种种的差别，因果这个是从三世的角度上来讲的，三世是这个佛法里面说时间的这个表述方式，过去式、现在式、未来式。实质上呢，这个过现未这个事啊，它是依于这个生灭相续这个因果变化而建立的这个嘞，坐标，建立的一种参照方法，所以叫做事。那么这个因果呢，就是说过去清净为因，这现在清净为果，现在清净为因，未来清净为果。哎，那跟这个供养种差别里面讲的因果呢，类似，只是一个换了是供养如来，一个是清净善知识。那么这个水法参别。就是这个善知识所留，这个法门呢，随训修学，这个就是随流差别。这个内外差别就是亲自为内，托人呢，或者是令他呢，为外，那跟前面这个供养如来呀，这也是内经的。那么这个粗细呀。这个自己思维，这就是细呀、啊。这个听闻呢，这个是粗啊。那么这个胜劣差别呢，是有妄心。那么这个是胜的，这个是劣的。无妄心呢是胜的啊。那么这个是胜劣差别，远近差别就是指清净的。时间，就现在心境还是未来心境，这个想要清净的时间来说，这个远近，那么是谓种差别，那么这就是种差别，那么具体而言，这个内涵又是如何？是曰。因果差别者，为过去清净为因，现在清净为果，现在清净为因，未来清净为果。这个因果差别就是这样的了，随三世而定的了。这个过去清净为因呢，现在清净为果呢，现在清净为因，未来清净为果呢。那么这个是一个相应的等流性，那些有的这个善知识啊，它可能就是什么样呢？术士就做本的善知识，所以今生你遇到他了，你就跟定这个善知识了，这跟着他一直学不放，那么这个是术士这个 这个发了心，也有尘世，也有清净，这个善布施。所以一见之后啊，一见如故啊，那么这个是素食因。那么所以现在呢，你能够于这个善知识生欢喜心，那么现在为果了。那么这个是从佛法的生命轮回的角度上来讲，这你看有的这个善知识讲法呢，他也讲得很好，也有戒德德行，也能够如实修正，有三昧，有禅定，这个身心自在。但是这个障碍因缘呢，这个有时候就或者是旁边的人呢挡住不让他见啊，那么他一不见呢就生烦恼了，这个善知识那么难见呢，他有什么了不起啊，他那烦恼就来了，或者是没有挡他啊，就遇到善知识，但是善知识刚好啊四大为合，身体这个欠安啊，这没有跟他怎么说这个开示啊，或者是虽然说但是不如他的意啊，他是想要这个修什么神通的啊，这没有满他的意，或者是他想这个修净土的啊，那么说的没有满他的意，他觉得哎呀不想跟他学啊，那么这个就是现在因缘，他没有这个嘞相续，没有这个成熟。那么现在为因，比如说他能够见善知识，由人介绍，他本来不起信的啊，后来就起了信了啊，觉得这个受益啊良多，这个启发了很大，而且呢这个随善知识所说的这个道理去做了，发现自己改变多，这个呢身心获得清凉，那么由此就建立信心，我要亲近这个善知识。那么就是前面亲近为因，后来要继续亲近为果，这个就是从现实角度，这不是说三世，那么三世就是很远的了，三世就是很远的了。那有时候善知识也是这个跟你有这个缘呢，他是摄受你，这没有这个缘呢，比如说这有的人呢，他教的人太多了，教不过来，那他没有时间给你教教一个人再教你那么这个就是因缘而定这是过去的情景，所以你能够遇善知识了，你是中了善知识因的，你中了这个因，所以才会有这个果，你会遇得到，而且会生欢喜心，虽然有欢喜但是遇不到，那也是没有因缘，虽然这个遇到了但是不生欢喜，还是没有这个因缘，这是两者都需要都必须具备，才能够成熟清净三智识。那么这个随法什么意思呢？随法差别者，为善知识所有法门，随其差别而修行故啊。那么这个就是水流差别，那么这个善知识啊，他有这个嘞讲授种种法门啊，那么这里就是随善知识所有法门，那么而修学故啊，那个善知识讲不净观，你就修不净观，讲呼吸观，你就修呼吸观，讲这个观佛，念佛的功德，念法的功德，念身的功德，告诉你持咒，告诉你每天这个嘞精行，能够在这个二六识当中啊，随喜觉照，安住当下，告诉你生命呢是可贵，要珍惜，时间要珍惜，不浪费了。那么这些种种讲讲了之后呢，那么回去就思考啊，这个呢思考了之后呢，就依照这个所说来去这个修，那么就是水流差别，就随其所说而修啊，要依教奉行， 这样子你追随上知识才这个重要的，不像有的人他听了这个上知识名气大，身份高，这个别人都去亲近供养，所以他也要亲近供养，但是到底是为了什么要供养呢？他搞不清楚的，他也不想求法的，他只是看着上知识就很开心很高兴那么当然呢，有这种随喜心，种个善根，自己是好的。但是你跟善知识的目的在哪里？前面讲了，就是说核心目的就是为了能够求法。善知识之所以为善知识，他就是教法的，就是一个老师，告诉你种种的这个知识才艺，然后学了以后呢，你就去运用，思考方法啦，做事方法啦，这个相应的内容如何解决问题了，这个是你学了之后要去做的。所以这个随流差别啊，也就是能够随修善知识所说法门，而且是随其差别修，用八万四千法门呢，对这八万四千尘劳啊，我们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的，不会都一样的，而且这个修的时候呢，阶段性变化，这各有不同，有时候这样修，有时候那样修，所以你要如是而修。那么内外差别者，自清净为内，令他清净为外，是内外差别。什么内外差别？就自己清净，那么这个是内，他清净这个是外啊。那比如说我去见到某个法师某个长老，这个德高万众啊，那个能够为上为啊这个启发劝诱弟子，说我就跟他去学了啊，那个这个随侍啊，这个师长给他服务做事，然后呢这个跟他一起这个念诵啦，常观啦，常坐啦，那么这个是自己去清净。那么他清净呢，就是我知道某甚至是这个功德啦具足啊，那我就介绍推荐引荐，叫他去，或者是叫他去这个去听法之后啊，听了来转告于我，就是这个请他去清净，令他清净，这是外。粗细差别者，自听为粗啊，内心思维为细，那么这个是粗细的差别，就粗细的差别就是从我们自己去清净都有这个差别的，就是你自己这个清的时候，这个是粗分的，这个嘞差别，那么细分的认识呢，那就是你要去这个思维，所以有一个地方呢有个记述嘛，大概的意思就是说这个佛说的法呢，弟子听了之后要去思考，好像这个精子这个精子你把它取出来之后啊，你要去煅烧捶打，反复煅烧反复捶打，这个精呢才成为一个很纯的精，成了纯精之后才可以做金银首饰，才可以做种种器具器皿，才能够显露其金的庄严之相。所以佛说的法，善知识的这个教授做弟子的人听了之后呢，不是说听了哎呀觉得很好，就这样的不去思考，要去思考，要去想清楚这个师父善知识所授到底是什么内容，讲了什么。就我们有一个人呢死古不化的，他自己想着了还说师父是这样讲的，怎么怎么样的，其实师父哪这样讲的，他想错了没想对。有时候呢最好啊你听了经过思考想了之后，再表达一下，请教一下善知识，我这个理解啊对不对，这个是很必要的， 叫做要去思考，学法呢要思考，所以这个是粗细的差别，就精，那这个是粗分清净，那个思维善知识所教，那这个细分清净，胜劣差别者有慢清净为劣，无慢清净者为胜，啊，那么这个也不用怎么讲了，可就和一些人就知道了，就有慢性去清净善知识。那个是低劣的，那么这个有恭敬心，折服了慢心，没有慢心就清净善知识，那么这个是呢殊胜的，那么这个是胜劣差别，那么这个远近差别是怎么样？远近差别者，现在去中清净为近，身报去中清净为远。复次申报去中为近，后去报中清净为远。复次无见清净为近，隔世清净为远。复次于现在清净为近，于未来清净为远。那么这个就是指远近，怎么样讲远近呢？那么说这个申报的时候，这个嘞。清净善知识，那么这个是远，申报就是说，我现在供养了这个善知识，种了一个善根跟他，结了一个缘，然后下一生，再下一生，再下一生，或者某一生，又有因缘经到了，这个这个在以前的基础上呢，这个进一步发心依止，发心清净，那么这个是远了。那么次生的话就是说这一生死了，下一生就到了善知识身边，那么这个是次生清净，那么就是近了。那么次生清净为远呢，那么这个是远，那么对于而言了，那么这个无见清净，就是为近，就是这个这一生，这一生这个又近了。那么还有呢，就是说隔世清净，隔世清净为远，无见清净为近，就无见，就由此无见，那么现在清净为近，未来清净呢就将来，现在很忙，现在离得远，等以后有机缘了，再能够到善知识那里去清净，那么这里就是时间来说的，一组呢，就是现在去中，这个为近，申报去中，为远，申报去中就是这个在几生几生呢，那么这个。复次呢，申报去中，就是申报去中为近，就是后报，后报就是这个嘞，下一世，是这样的，那无间清净就是没有间隔，没有间隔，隔世清净呢就是说世的隔，所以这里大概意思呢，都是指时间来说远近，那么接下来是怎么样呢？就是说，这个嘞，最胜的这个清净，前面讲的最上供养，即曰，如何问如何等清净善知识为最得为最上？即曰，清净尚有胜，自亦无如请。信心不方便，和合等别故，那么我先呢依这个颂大概的一讲，跟这个前面供养五种胜呢，是这个内经呢，就是五种供养如来为最胜，这里就是五种清净善知识为最胜，那么就是 一种呢是净性心，二种是身心，三种是神通，四种是方便，五者是呢和合，就是这五种清净为最殊胜。那么下面具体也讲讲，其实前面讲过供养呢，这意思呀也很了解了，这里也就知道啊。岁月如前供养诸佛，有五种自意得为最胜啊，这个最胜供养也好，这个最胜这个清净善知识也好，是以内心的这个发心，相应的起念，作意来决定的。就是说，这个发的心啊，越这个呢大，越深刻啊，那么这个供养也好，还是清净善知识也好，这个意义就大，这个功德就大。岁月如前供养诸佛，有五种自意，故得为最胜。就是说前面供养诸佛了，有五种自意呢是最胜的。那么这里清净呢，也是这样的，所以为净性身心神通方便和合，就是这五种。此中清净善知识最胜也，由净性者于大乘经说清净处生净性故。第一个呢，最善清净，那就是有信净心，就是对于这个清净善知识的意义，清净善知识的功德，能够知道，能够了解，就是佛法的道理啊，这言教这个经论，经律论都已经是有了，但是你要有老师来教你，来引导你，你才能够正确的把握这个经典里面的意思，掌握经典里面的意思，而不是私心自用，这个由自心意发挥而认识，那样的话就很容易曲解忘记佛所说的经典。就比如佛教里面讲的空啊，多少人很容易就会想到是什么都没有，所以你们的修行都又空了，所以呀，不要吃饭了，所以呀，你做什么事情呢都是不应该的，你讲空的嘛，怎么你们的还空不了呢，所以他把这个空的意思呢就忘记了，这个时候善知识如果善加引导诠释，就知道佛法里面说的空，它是空我法二执，是空我们无始以来的细论颠倒，那么这个有没有的空的角度上来讲呢，可以是这样解说。那么如果从空的本身来讲呢，就是法尔如是的真理啊，事实当中啊，这是不可得相，因缘展开，如幻如化，没有任何的，如我们所记的我体有，法体有，如果从唯识的这个发展思辨角度上来讲呢，就是心识现影，能取所取空，无能无所，能所爱取就是能取是什么，就是心呢，所取呢就是境呢，所以这个心境一体都是由心，我一念一想，那么就是有境界，有相，有现象，这不念不想呢，怎么会有啊，都没有，所以随心识分别，心识现影，所以这样来观察无所得相，就空。当然我们这里只是讲到善知识的重要，然后再说一点点， 那么实际上有很多呢，所以有地方讲的就是说，你真正学修想要成就，就一定是一直善知识。一善知识故呢，你能够成熟普佛所说的种种功德。所以这个由此升起了这个于善知识的这个信心。那么这个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是身心这个心意九种，为慧心乃至善净心清净修行故。那么这个身心能够获这个无善的这个清净，成熟最善的清净，那就是身心。前面讲过了，就是修波罗蜜当中的时候所说的，那么就是慧心呢，随喜心、希望心、无厌心、广大心、圣喜心、胜利心、无染心、善净心。这里文字意思就是说，这个从慧心乃至善净心，善净心，这个慧心就是功德心呢，就是思维种种功德，这个样子就会导向于要去亲近善知识，要去随善知识修学。就我们不思维啊，不会觉得重要的，我们不想这个人生的，这么难得了，有的人还会觉得说生活无聊，生活没有意义，没有方向，没有追求，那怎么怎么来的？这要找人家无聊聊天，这要去搓麻将打发光阴，度日如年等等之类的。那如果深圳的依佛法的观点思维，我们得一个人生呢，就像满归佛上来五百年时候飘了一个木头，木头有个孔，它钻到了这个孔里面，那么难得的一个机会找到了，所以我们得个人生呢，就是这么难得的机会，你怎么样过下去都要过下去，怎么样的好还是不好，都要保持清醒，借此人生要去向真实意，要承办一些有实际意义的事情啊！即使你曾经犯错，即使你曾经如何如何，也要振作，也要这个呢，有承担心。那么这样思维啊，那就能够发起精进。那么思维啊，我们虽然那个聪明才智懂得那么多，但是呢，四字变聪就是。从我们世间学生就是学问上来讲是个聪明人，但是往往聪明人呢都很容易思想打结了，顽固了，偏取一分呢，这不太容易把握这个真实意。那么善知识能够这个详微讲解，能给我们有一个梯行，就好像一个梯子，这个一步一步一步登上去，没有轻功的飞不上去的，所以这登上去呢就都可以走得上去的，那么这个就是善知识的重要，所以我们要亲近善知识，这个思维功德，然后升起这个什么样的信心，功德心嘛，这样子的话你就会随喜啊，这个善知识能够通达实意，能够觉了真实，能够具足三昧，能够持戒清净等等这我们思维那么你也想要做到善知识那样程度，虽然你还没有达到所以你这样的话你就会有希望心了，我也要如此所以这个身心呢就讲九心，无厌心，就是说我不是说今天亲近善知识了，明天不亲近了，后天亲近了，大后天不亲近了， 就我生生世世一直一直都要去亲近上帝。你看这个善财童子就是一种视线，百乘烟尘，五十三餐，这个比丘啊，比丘尼啊，得见比丘嘛，婆须弥多淫女啊，都我们现在叫就是妓女啊，那么他都去亲近，还有船夫啊，还有这个国王呢、啊。这个国王很厉害，但是这些行业当中啊，这个不论哪个角度啊，都有菩萨了，化现其中，在这个当中，来关心，来帮助神，这个烦恼当中的这个友情，能够脱苦，所以这个善财童子，他是发了菩提心，行波罗波罗蜜，所以就去要亲近上帝是，如何学波罗波罗蜜，如何修波罗波罗蜜，乃至于其他的布施啊、忍辱啊、持戒啊、清净啊、禅定啊等等。波罗波罗蜜那是最后一个了，智慧波罗蜜是这样的。那么这样无厌足，广大心。胜利心、胜喜心，那么他能够获得相应的功德，能够见及清净善知识，比什么样呢？善知识所得的欢喜还要欢喜，那么这个是才是胜喜，这个才是胜利啊！我能够清净善知识，闻到法，比我世间做了多少产业啊，都有意义、有价值。因为这些世间的东西，你因为过去福的因缘所感，所以你具足多少多少这样的，所以有的人有福报呢，这个呢，良田万顷，广厦千间，就是房子有一千间，田呢有一万顷，那是古代哦，我们现在有的人也是有这样的，他富可敌国，那么实际上怎么样呢？这个良田万顷的日食一升，他每年就吃一升米，他吃不了多少。过去一升米就是拿个竹筒的，现在的可能是一斤几两斤左右吧，你怎么吃就是吃这么多，大厦千间，你能住多少，就页面八尺，那古代的尺子八尺，那你就是睡一张床，其他多了你也睡不着，给你一个很大的床，你也只能睡了一个脚，你能怎么样？但是人有智慧，能够打破烦恼尘劳，这个身心呢历尽的时候啊，能够不被境所卷，不被事所缠，能够心的自在，能够如实去观察事物，也调御其心呢，能够处理其事，不然我们就在困扰当中，所以这个是怎么样呢？要有这个胜利心，胜利心。那么这里就是决举，还有什么上进心，这个无染心。上进心就是我由这样的去亲近三知识，能够如法修，乃至于说见三知识的这个功德，见贤思齐，我就起到了这个净化的作用，那么这个就是九心为身心，有这样身心呢，清净三知识，就是最上清净。由神通者位依虚空暂等三摩地清净故。那么这个通的话就是指神通，就是虚空暂这个等三摩地，依这三摩地在大三昧，所以尘世善知识，乃至于说从此到他分世界，你比如说一些阿罗汉，他就可以到其他世界去，他因为有神足通呢，他不只是亲近这里， 这个娑婆世界的三智士了，他凡世界他也可以去清净。那要是大菩萨呢，更加可以。所以这个是神通清净，方便清净是什么？就是讲的无分别智，依无分别智而清净。就是我清净三智士清净等等这件事情是相对因缘所产生的，随我心识加行所现起的影像，就是如幻如化。善知识所说亦如幻如化，那就有相对的机宜，而以超越的智慧来这个呢建立。所以这个心行呢，就心理活动呢，心行就是心理活动，我们这个身行呢就是行住坐卧，心行呢就是怎么样呢，贪嗔痴或者是智慧无贪无嗔无痴，这样的，那么这个是心行。所以这个时候，这个是无分别智的心行方便。由和合者为主大菩萨以一果入一切果故，那么这个，和合是什么？是指大菩萨。那么真正严格大菩萨是到什么呢？是到这个三这个到八地的菩萨。那么这个八地菩萨呢，他是具足自在力的，就是有八自在嘛，十自在嘛，十种自在嘛，所以他能够以一果入一切果，一度摄一切度，是这样的。那么这个供养的时候，于一善知识供养，那能够于其他世界善知识也做供养，这一果入一切果了，那么到这里是清净品就讲完了。这个以这个藏义里面呢是将供养如来品，这个清净品和这个无量品放在一起，这个是伴住品，放在一起称为共依无量品。那么这个这个唐朝的翻译呢是分开的虽然前面把但是别例。房住品第二十，那品目来讲的是第二十，那么还是第九卷。是曰：菩萨所修是房住，此运河。所以说菩萨修的这个四房住，就是十无量，这个悲无量，喜无量，舍无量，就是四种无量心，称为四房住。那么菩萨修四房住是如何修呢？所以有的经典里面有人问了，就是说佛教里面也修四房住，那么这个婆罗门教啊等等有一些外道他们也有修四房住，那么同不同呢？那么在有些经典里面就展开了一些阐述啊，就佛的阐述，弟子们的讨论都是有的。首先是根本性的见不一样啊，就佛法里面的见呢要出离轮回的。那么世间这些见呢，它是能够慈悲喜舍无量的，但是呢，还没有如实觉了真理，那目的也不一样，目的的话能够于欲界有苦啊，能够这个呢帮助，让他能够得到安乐，那么这个是一种世间善法为基础的。那么这个四凡住呢，还有个意思就是说，通达四无量心呢，这个。升到欲界，不升到色界殊禅天，在这个天当中呢是最殊胜的，所以四房住。那么这里讲菩萨的四房住，那么先一从一从这个来做介绍。即曰：房住有四种，亦有四相，自障与合障， 自障与合之，转境即成身啊，刚刚念了一下错了啊，应该是自障与合之啊，自障不是合障啊。那么这个先说基本义啊，这个梵住啊，就是菩萨修梵住，这个梵住是什么？就是四种梵住：慈悲、喜舍。那么这个义都有四相，就是慈无量、喜无量、悲无量、舍无量，都有四相。那四相呢？自障一相，合智一相，转境一相，成身义又是一相。那么这个学念品目啊，我们再根据这个解说了，来为大家介绍啊，那这样也就比较清楚了啊，这个不用简要解说，然后再什么具体解说啊，就直接。次曰，梵住者为四无量，即慈悲喜舍。那么这个梵住呢，就是慈悲喜舍四无量。就是这四种，此众应知菩萨四无量，一一各有四种相。就说吧，这当中啊，我们要知道菩萨的这个四无量呢，每一个无量，每一个无量呢，都有四种相貌。一，自障所自有所自断故。那么第一个呢是自障的。也就是消除障碍的。那么这个什么是障碍呢？就是这个四梵住对应的这个嗔害忧贪这个四种障碍。那么这个嗔呢、跟慈心是相对的，这起了嗔心，对人的愤怒啊，不高兴。那他怎么会有慈心呢？怎么能说我要给他快乐，让他幸福，让他能够生长智慧，远离烦恼。那成心起来的时候，恨不得除之而后快。怎么会有呢？所以这个是对应的。所以当慈无量心起来的时候，这个嗔他就起不了了。所以能够自障，有所自断故。所自就是这个四无量所对应的烦恼，这么这些烦恼断都不起，贪不起，忧不起，这个嗔也不起来，害也不起来，是这样的。这个自障。第二个是合智，得无分别智，备至圣故。那么就是什么呢？根无分别之合，所以这个根，一般意义里面讲的四无量，那是不一样的。一般的意义里面所说的四无量呢，那就是这个娱乐拔苦啊，这个随喜而舍啦，主要偏向于这个层面。那么菩萨之行四无量。那是以无分别智相合的，与无分别智相合的。那第三个项目是什么？转性，由众生缘法缘无缘故。转性呢，就是境界转化。那么就是有三种，这个众生缘法缘无缘。众生缘呢，第一个，比如说看到这个人呢，他这个没有吃的了，他现在冬天呢很冷呢，我赶快去买个暖和的衣服、棉袄什么之类的，还有或者是起居的地方呢寒冷呢，没有御寒呢，特别是北方冬天呢，这个有暖气，要什么烧炉子等等之类的，想办法帮他解决，还是拔苦。那这个是对众生而行，这个利益关心的事情，乃至于说这些预计当中有祸患的这个 东西南北种种邀请我都做相应的帮助。那么这个是众生缘慈，众生缘悲，众生缘喜，众生缘死这个是第一重。第二重就是再提前了，再提升了一点那么这个缘境呢又不一样，这个缘境是什么？声闻缘境，所以称为法缘这个我们种种众生，我帮助张三，我帮助李四，我帮助一头牛，我帮助一条蛇那么这个蛇牛马人种种这个众生呢，他仅仅是因缘和合，因缘所生的存在所以这个当中你能找到一个所谓实体性的我啦，实体性的牛啊，实体性的张三啊，找不到的所以这个是什么法缘慈这个当中只有种种种种差别所存在的这个友情这个世界我这以种种物为一，这个来做饶益能够慈悲喜舍受量那么这个是转进转到第二重。第三重是怎么样转到什么呀就是无缘慈，就是这些所谓的这个人的五蕴，有的五蕴色受想行识这个呢都是名言分别，非如其实而有这个非如其实而有呢，就是我们站在细论的这种角度上觉得有种种的分支有一个起点的建立那么这里就是我们众生的法缘以法为缘来观的。那么大乘的空义一实相，进一步呢就是说这些所做成众生的某部分某部分，它还是因缘生灭的，还是如所取而所显现的幻现幻事所现影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是进入无缘慈那么这个是转境。那么成身的话，成什么身呢？由作圣业故由作圣业成就众生故。问何等众生为正生缘那么这个是后面要讲的那么成身呢就是成就众生，成熟众生菩萨起这个慈悲喜舍四无量，能够与有情成熟因缘升起饶益，是这样子的所以这个菩萨的慈悲喜舍是有四种相的是不要都看他说大乘经典也在讲三十级菩提分这个在讲四无量，然后这个声闻里面也在讲那么乃至于就是人天之法也在讲就是从范畴上来讲的慈悲喜舍四无量是共通的一个范畴。那么从这个升起修行观察这个智慧妙用那来讲呢是不一样的，声闻又不一样，人间又不一样，这个大菩萨的发心又不一样是有这个数种之差别下面问何等众生为众生缘，何等法即无缘为无缘为法缘即无缘那么下面就是问一个问题，什么叫做众生缘为众生缘，法缘为法缘无缘为无缘，就何者来建立这不界限怎么画的啦，概念怎么建立的啦那么符合于修正，符合于佛所证呢，是怎么一个路径 既曰乐苦喜烦恼，如是众生缘，法缘说彼法，无缘即彼无。这个地方就说得很明白了，就是众生为众生缘，众生之所以为众生，法之所以为法，无缘之所以为无缘，现在意思就是这样讲的了。那么这个众生缘是怎么样呢？就是乐苦喜烦恼如是众生缘，就是这个乐啊苦啊喜啊烦恼啊，乐呢就是持着与乐，苦的背着把苦，这个喜的话呢，能够令这个众生啊无忧啊，能够欢喜。烦恼的话就是能够舍弃烦恼，能够令众生啊，那么这个是众生缘，就是相对性的对应调制这个乐苦喜烦恼的。法缘说彼法，什么叫法缘呢？就说彼法啊，就是说你对众生之如是如是，其本身来讲，就是这个慈悲喜舍是无量的，这种殊胜功德对众生的利益，那么这个法缘说彼法，它能行的及所受的都是因缘，那么这个第二缘说的无缘即彼如，这如是什么？如的话就是如实际的意思，如其所如的意思，就是事实是怎么样就怎么样，就是法尔如是了。法尔如是呢，是指的究竟真理，诸法皆空。那么这个究竟真理呢，它是一切事物之所展示之所显示，所以无情说不说法了，世界说不说法，无情也在说法，世界也在说法，都在说法，就是没有人指导点拨的时候啊，一点感觉都没有啊，就像现在你像这个无线电波用的是最多的了，所以我们这个环境呢老受污染，其实从某一点程度上来讲呢，还有这个波的污染，你比如说现在这个手机打电话，你看得到看不到，一个无形的绳子，一个声音就传过来了，一个信息传过来，甚至于图片也传过来了，那么卫星呢，这个导航呢，这也是这发收信息下去，这发收信息下来，然后你有一个导航的机子呢，那就是一个接收器，能够对应相应的频率，这是没有看得到啊，但是这些都在生活里面都存在都有，这你有一定的工具方法，你拿个手你接不到电话，要花钱买一个导航，要花钱去买一个什么电话，是这样的，那么它有一个方法，有一个过程。佛说这个一切众生皆有佛性，这个众生本来是佛，但是我们都是怎么样，烦恼还在生死当中，那么这里讲都是本来都是如何，是指如的境界，是指法性如的境界，法尔如的境界，你说这个善知识能够只受我们只受在那里，就是只受此如，然后呢也告诉我们一个方法，就好像给我们一个接收器，怎么样来接佛菩萨所说的殊胜功德，那我这里是形象的比拟一下，当然呢具体肯定还不是这样子。四曰四种众生聚，是众生缘。一求乐众生聚，二有苦众生聚，三有喜众生聚，四烦恼众生聚。那么这个第一种慈悲喜舍是无量呢，是针对哪些这个有情来的， 求乐的众生是一句，那我就对这一些相应的众生呢，能够给他带来快乐，此者于乐嘛，就是让他能够升起正确观念，身心能够调畅，能够相应的生活安顿，我种种的去做去努力，那么这个是求乐的众生聚。还有就是有苦众生聚，就是有些人呢身体不好啊，这个贫困呢、这个受不得教育啊，种种这些事情，那这个就是要去帮忙，有某些这个物质某些行为事情把他这个苦解决了，那是有苦众生聚。那么第三个是喜众生聚，第四个是烦恼众生聚。那么这个喜众生聚是什么呀？烦恼众生聚是什么呀？这个喜的话就是这个众生他得了这个欢喜，得了种种相应的这个收获就是能够让他具足财富的，具足健康的等等，他在这些当中是喜悦的，那么是有喜的众生聚，什么这个慈悲喜舍，第三个就是喜无量心，能够生见这些众生呢，这个相应的欢喜喜悦，自己能够呵护维护，那么这个就能够继续保持了。那么这个烦恼聚的众生聚呢，大烦恼是，小烦恼的也有啊，这个种种烦恼，其实某些层面从佛法的角度上来讲是小烦恼，从世界上来讲呢是大烦恼，比如说一个人很担忧啊，一个人很大的仇恨嗔恨，那这个烦恼太大了。那从佛法来讲呢，它属于怎么样呢，某些情况下它不是经常延续的，虽然发的猛烈也算小烦恼，有时候发个火发个脾气，那么对于这个有烦恼的众生聚啊，就是要怎么样呢，要依此引导众生修舍，把这个烦恼能够舍离掉，能够舍去，是这个意思，那么这个就是四句的众生，此者于乐，众生聚起于乐行，悲者于有苦，众生聚起拔苦心，喜者于有喜，众生聚起不离心，舍者于受诸烦恼，众生去起令离心，是名众生愿。那么这个众生愿就讲得很清楚了，是什么众生愿呢？还没有进一步关键，这个众生呢是五蕴还没有握过手，就是以我们相对一般世间的差别现象的划分，这个有苦的众生，有喜的众生，这有乐的众生，有烦恼的众生，分别对这个有乐的众生呢，这个给他乐，有苦的众生把他去除苦，有喜的众生呢能够呵护，能够让他保持住，那么对于起烦恼的众生呢，那当然不能保持烦恼，就是要他能够离烦恼，能够断烦恼，所以这个称为是众生缘，众生缘慈，众生缘悲，众生缘喜，众生缘这个喜，众生缘慈，是这样的。法缘者，即是说彼四种凡住法，说明法缘。什么叫法缘呢？就是针对性的说这个 是反住法啊，慈悲喜舍。那么这个就是法缘，就是法缘。无缘者，即是彼如以无分别故，说明无缘。这个无缘是怎么样呢？就是无缘，就是以无分别之为摄入，那么就是无缘，无缘离种种细论分别，那么这个是呢，这个相应的，这个众生缘、法缘、无缘三种的这个解释，那么今天就说到这儿。